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次在他得胜复活的主日，我们同心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敬拜。谢谢领会的同工，在刚刚带领我们看了三处的经文。第三段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里面，一共有七间教会。这七间教会一般解释圣经的人都把它分成两组来看。第一组就是历史组的教会，有三间教会：以弗所教会、士梅拿教会和别加摩教会。这三间是属于历史的。然后对不起，第二组的教会有预言组，就是有四间教会：推雅推拉教会、沙迪教会、菲拉铁菲教会和老底加教会。为什么说这四间教会是属于预言的呢？因为当启示录讲到推雅推拉教会的时候，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只等到我来。所以这间教会呢，一直要延长到耶稣基督再来。而讲到这个沙迪教会的时候，圣经就说了：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所以沙迪教会也要一直延长到耶稣基督再来。然后圣经里面讲到腓拉铁菲教会，就提到我必快来。所以腓拉铁菲教会呢，也要延长到耶稣基督再来。而讲到老底加教会的时候，就说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要在地上设立宝座，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四间的教会是属于预言的教会。有关呢三间属于历史的教会呢，今天我们暂且不提。今天我们的主要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下那四间属于预言的教会。首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推雅推拉教会。推雅推拉这个名字呢，有着妥协的意思。我们从考古上去发现的时候，当时的推雅推拉是一个山城，那里有着很多的工会，而工会呢就控制了一切，人人都需要加入工会。但是要加入工会呢，却有当地的一个风俗，就是要参加拜偶像的大会，吃拜偶像这个祭拜偶像的这些祭物，然后呢大型淫乱。推雅推拉的教会就面临了一个难题，到底是要加入工会呢，还是不加入工会？如果一位神的儿女不参加这个工会的话，那实际的生活就会发生困难，那怎么办呢？如果参加了工会，那信仰的问题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当时有个女先知就出来倡议这个，提倡这个妥协。这就好像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常常会这样说：哦，不要给福音制造难题我们还是跟世俗妥协吧，这样才不会受到世人的攻击，福音才能够广传。当这样的理论越来越盛行，教会就会越来越衰弱。因为教会一旦和世俗妥协，教会的纯正、教会的能力和见证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见推雅推拉的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信仰的妥协。那么第二，我们来看到圣经里面提到沙迪的教会。沙迪这个词的字义呢是死亡。历史讲到沙迪城的王，因为他富甲天下，城墙又坚又厚，于是这个沙迪王呢就有恃无恐的，很自信的，也很轻敌的，没有想到敌人就趁虚而入，他就一败涂地。这个城代表什么？就是代表着自高自大，也就是指着现今的时代。今天的这个时代呢，世人所讲究的是人的才能，不讲究神的全能。今天世人所看的是人所提倡的主义，而不讲究神的旨意。这就好像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那里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在当时的百姓有两件恶事。第一件恶事呢，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恶事呢，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什么是活水啊？在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七章，我们的主耶稣说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活水就是指着圣灵。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灵的重要性，我记得上次在各位当中的时候，我们特别思想有关圣灵的信息，但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当这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神就用神迹奇事来见证神的道。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每门的瘸子就能够起来行走。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两年不到，福音就能够传遍犹太全地。当圣灵降下来，巴拿巴、保罗、斯蒂凡等等等等，这样些神所重的人才就一个一个的产生。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感动人，我们看见人迹，但是我们却看不见神迹。所以从使徒行传我们来看，每一次提到神迹，就讲到神的恩道呢得着证明啊，这个恩道要用神迹来去证明的，没有神迹，恩道就得不着证明，而恩道得不着证明，教会就没有办法长进，就没有办法突破。十年八年过去了，教会仍然是老样子，人才不但没有辈出，而且是出不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教会真是痛苦啊！所以我们要信靠圣灵啊！为什么要需要依靠圣灵呢？我们要依靠圣灵，为什么我们要需要依靠圣灵呢？因为啊，在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耶和华的灵在参孙身上的时候，这个参孙呢就能够用一根芦筛骨呢就把一千个非利士人给杀了。他跳到一个坑里面去，就把一只狮子呢给裂成两半了。后来耶和华的灵离开了参孙，我们就看见参孙呢就跟平常人完全一样。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白，原来神要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这个人才能够有能力，没有神的灵他就没有能力。所以我们需要来依靠神的灵啊！我记得在多年前我去中国培训，我从1996年开始大约每一年有两次进到国内去培训，那每一次进去呢大约是两个礼拜的时间。我记得在1999年那一年呢我再次前往中国培训，到了浙江的资里这个地方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礼拜三那天早上我早年去培训的时候都是跟另外一位牧者郑昌师牧师呢一起去培训的，因为我们这样配搭起来才不会在上课的时候太累了，因为从早一直要教到晚上，所以两个人可以轮流交替呢会比较不会那么辛苦。所以那天早上郑牧师就告诉我了今天晚上呢我们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在一位姐妹的公司里面呢她的公司是一栋大楼来的这整座大楼外面就有四个大字福音大厦，福音大厦整栋楼都是这位姊妹的其中第三层他完全奉献来给主所使用，那是一个大堂在当时他们就有一些教会的聚会呢就是安排在这个三楼这个大堂举行。这大堂里面可以坐1000人，而且里面的设备完全是电子化，非常精美的一个大堂。那么在那个地方要开布道会然后郑牧师就告诉我说，今天晚上的布道会呢就由你来讲了。这个我当时还没有机会来说，没有办法，因为在前方作战这个只有顺服 可是因为是去培训，在我的头脑里面培训是不可能有布道会的，所以呢，我在我的整个箱子里面带的奖章讲义啊，都没有一篇是布道会的，所以那天早上当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紧张的，我就不停的祷告，一面上课呢，心里面一面在那里祷告求主给我话语，求圣灵能够充满我，求圣灵能够在会场当中动工。等到晚上来的时候走上了讲台这个圣灵就感动我，先引会众唱一首诗歌，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游荡这个唱这首诗歌呢，唱了好几遍正在唱诗歌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开始讲道，突然就有一位中年人站了起来，走到前头来，跪在台前呢，就大声的哭泣。后来就紧跟着就看见一些老的少的呢，一个一个的跟上来，跪在台前认罪悔改。我整个人愣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还没有开始讲道怎么会有那个还没有开始讲道，已经有，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印象太深了，就有19个人这个跪在台前在那里决志信主。神借着那次的聚会让我清楚的看见，这不是我能够做的，这完全是神所做的这就是神圣灵的能力。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依靠圣灵，我们却靠自己的恩赐才干金钱经验，那教会那样的教会就跟撒迪教会一样，只能够在死的里面挣扎，而我们要依靠圣灵得生，就能够依靠圣灵行事。这是圣灵在加拉太书里面摆出来的一个千古不变的原则。第三讲到腓拉铁腓的教会，圣经这个腓拉铁腓呢这个讲到腓拉铁腓呢遵守我的道，这句话何等的宝贵，因为今天我们常常看见许多神的儿女只是领受神的道却不遵行神的道，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腓拉铁腓教会呢不只是领受神的道也遵行神的道，所以腓拉铁腓教会的光景呢是这个教会呢不跟着传统走，不跟着规条走，他也不跟着人走，他只是跟着那些遵行神道的人走。还有这个腓拉铁腓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彼此相爱，到了彼此相爱停止，那就会成了老底家的教会了。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请留意，是会停止的。当神的儿女在那个地方为着圣经的亮光在那里争论，为着一些个人的意见在那里争论，那彼此相爱就会停止了。而爱就是一个生命，如果爱停止了，那就等于生命停止了。一间教会如果到了生命停止了，那么这个教会所剩下的就是一些仪式，就是一些道理，别的就一无所有了那是一个何等可悲又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最后一间教会是老底家的教会，老底教会呢以无为有，他们说自己发的财一样也不缺，样样恩赐都齐全，可是我们的主说他们是困苦的、可怜的、瞎眼的、自身的。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这样说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呢？因为在主的眼光当中，老底家教会是一间荒凉的教会，或许信仰是纯正的，但里面没有东西，羊群不少，但是却没有生命这不是一个很可悲又可怜的光景吗？他们看属实的东西比看属灵的东西还看得清楚，这岂不是瞎眼的吗？他们物质虽丰富，但灵里面却是贫穷的，这岂不是贫穷的吗？他们在教会当中为利益、为意见、为圣经的亮光在那里争论不休，这岂不是困苦的吗？教会中荣耀神的事一样都没有，羞辱神的事却是一大堆，这岂不是赤身露体的吗？但是老底家教会却从来不自觉，还自以为样样都有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教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主把这样世间的教会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来做一个选择，让我们来做一个选择。请问我们要用哪一间教会、哪一种教会来做榜样，来做我们教会要走的道路呢？今天我知道啊，教会啊，我们的主把2019年新的一年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啊的主也把新的啊忠心良善的仆人带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的主也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啊转换一个地方，到新的礼拜堂，在那个地方开始啊福音的工作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主把这世间的教会，这预言性的世间的教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教会要走怎样的道路？我们是要选择推亚推拉、沙迪或者是老底的教会？我深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赞成的，所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选择走腓拉铁腓的教会。腓拉铁腓这个字全文的意思就是传遍，把这个字分开来讲呢，腓拉就是爱，铁腓呢就是弟兄，也就是弟兄相爱，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弟兄姐妹的相爱。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要我们的教会选择一条能够传遍遍传福音的路，我们的主要我们的教会选择一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这个路来走。我们都晓得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的神给人有一个使命，就是要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另外还有一个使命呢，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腓拉铁腓的路，腓拉铁腓教会这个路呢，就是一条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路。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同工为我们读了诗篇第67篇啊，在诗篇第67篇里面告诉我们，生养遍满呢要到万国，生养遍满呢要到万邦，要到万民，要到地的四极。而在主耶稣即将离世升天之前，又再一次的吩咐那些门徒说，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啊，要把福音传给万邦。所以传遍这个真理不但在旧约里面是这样提醒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的主再三的也来告诉我们。我们看见主导文里面啊，我们常常读的主导文里面有三个愿，向着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都跟福音有关系啊。第一愿，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人如果没有领受福音，就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他又如何能够尊主耶稣基督为圣呢？第二愿，愿你的国降临。一个国家组成的三个要素，政府、土地、国民，如果我们没有把福音传遍，那么这个国家哪里会有民呢？因为这个国的民是从福音产生的。第三个愿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没有把福音传遍，神的旨意在天上是可行的，但是神的福音在地上又如何能够行呢？亚伯兰称我们的主为天地的主，亚伯兰称我们的主为天地的主。如果神的旨意只有在天上可以行，在地上不能够行，那么神只能够称为天的主，神又怎么能够被称为地的主呢？而只有当福音传遍，我们这些人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通行啊，然后神才能够被称为天的主、地的主。亚伯兰所祷告的那句天地的主才能够实际的应验。所以从真理上面来看，我们看见福音是应该要传遍， 腓拉铁非教会知道神的使命，并且遵守神的道，所以要把福音传遍。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怎么样来挑担起这样一个传遍的使命呢？首先我们要凭着信领受这传遍的意向和使命。我们看圣经里面，神呼召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去，亚伯拉罕怎么去的？那里的水土好不好？那里的气候好不好？那里的人种好不好？亚伯拉罕通通没有问，亚伯拉罕通通不管，他只是什么呀？只是因为神叫亚伯拉罕去，亚伯拉罕就凭着信他就去了，凭着信他就去了。同样的，神呼召戴德生到中国去，神呼召李文斯顿到非洲去，结果戴德生坐一艘帆船，用半年的时间就从英国到了上海，在那个地方中国人看见他就拒绝他，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地方租给他，他连住的房子都没有。但是戴德生凭着信勇敢地承担了这样一个传遍的意向，传遍的使命。感谢主，神恩待我们的教会。今天神把新的一年摆在教会，摆在众弟兄姐妹面前，神把新的传道人带到我们的当中，神也让我们能够到一个更合适的地点，在那个地方继续建造主的教会啊，在那个地方建造主福音的基地，让我们凭着信啊，让我们凭着信以新的这样一个教会的地点呢啊，凡是20英里之内，用20英里做个半径，我们来画一个圆圈，勇敢的承担在这样一个范围的里面，我们传遍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传遍啊，这个除了需要人人都看见这个意向，人人都愿意承担这个使命，传遍呢还需要有支持。如果没有祷告的支持，如果没有金钱的支持，这个传遍的路我们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圣经上记载，东方的博士带着黄金、乳香、没药来拜婴孩耶稣，后来神感动约瑟带着婴孩呢逃往埃及。这一路的盘缠呢，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博士他们所奉献的黄金而来。而乳香呢，就是祷告，也就是后面不但要有钱财的支持，也要有祷告的支持。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样一个教会转型的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关键的时刻，神把新的一个社区里面遍传福音的使命摆在我们的面前，求圣灵在这个时刻，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亲自感动我们每一位，我们人人起来，用行动、用金钱、用祷告，一同来参与。腓拉铁非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弟兄相爱。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弟兄的时候，是包含着姊妹的，所以是弟兄姐妹啊，彼此的相爱。圣经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就是今天教会的一个记号，不但是教会的记号，也关系着神的计划。以弗所书1:10那个经文说，要照神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合一呢？就是要彼此相爱，就是要彼此相爱。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如何行才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以至于能够带来教会实实在在的合一呢？首先哥罗西书1:15-18那里让我们看见，我们众人以神为先，我们众人以神为首，我们就能够合一了。什么叫做以神为先、以神为首呢？好比说，当天使告诉童贞女玛利亚将要怀孕生子的时候， 玛利亚就立刻考虑到两个问题，一个婚姻，因为她已经许配约瑟，如果怀孕呢，约瑟怎么敢来要她呢？第二个是性命的问题，因为一个女子还没有结婚就怀孕，当时的律法跟社会是无法容她的。但是玛利亚的考虑不是以性命和婚姻为优先，玛利亚的考虑乃是以耶稣基督为首，乃是以耶稣基督为先。所以教会今天若是要能够合一的话，就是要以神为首，以神为先，不但要以神为首，还要肯为弟兄放下自己，肯为弟兄姐妹呢放下自己。正如约翰一书3:16，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舍命这个词，舍是放下，命是指着我们的魂，这个命呢常常就是这个魂常常就指着我们自己，也就是说主为我们放下了他自己，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做爱了。所以我们也应当效法我们主的榜样，为弟兄放下自己，为弟兄放下自己，就是弟兄姐妹肯为弟兄姐妹呢放下自己的喜怒哀乐，放下自己这个意见，放下自己的看法，放下自己的选择，放下自己的定规，放下自己的习惯。这就好像我们的主为了爱他父母的缘故，他就放下自己求学的喜好，同父母呢就回到拿撒勒去了。主耶稣为了爱了门徒的缘故，他就放下自己那个超然的了解，处处来为门徒着想，处处来替门徒 来思考。而当我们肯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才有可能彼此相爱，我们的教会自然就合为一了。好比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开会，当一个议案提出来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我们的背景，因着我们对圣经的看法，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那个角度来看，所以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争论到一个地步，我们要做个决定。今天有没有人愿意说，主啊，是的，虽然我觉得我自己的意见是不错，但是今天我愿意为着爱我弟兄，愿意爱我姊妹的缘故，我今天愿意放下我的成见，愿意放下我的意见。好，我就放下自己。当我们肯放下自己的时候，请问这个会议还会争得面红耳赤吗？不可能的，这样教会就合一了。不但如此，诗篇133篇里面还讲到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和睦同居，这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光景。诗篇133篇讲到弟兄和睦同居这样的一个合一的时候，就好像黑门的甘露，就好像黑门的甘露，黑门就是毁灭的意思。大卫就好像旧约里面大卫跟扫罗，似乎他们中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但是当人来报信说扫罗被杀的时候，大卫哭了，并且派人去把大卫的扫罗的尸首呢给领了回来，然后用国葬来安葬这个扫罗。因为大卫已经把他里面个人的仇恨、个人的恩怨呢给毁掉了，黑门了，毁掉了，以至于甘露就是祝福，就是神的祝福就临到大卫的身上，也就是王位呢就临到大卫的身上。曾经听过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张子华牧师的见证。张子华牧师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但是他的那个见证很令我感动。张子华牧师出生一个很大的家庭，他有8个兄弟姐妹，他是家里面这些孩子们的老大，他有3个弟弟，有4个妹妹。其中呢3个弟弟里面有2个弟弟呢已经信了耶稣，4个妹妹呢都是信主的。那么张子华牧师他自己本人呢也在高中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 但是他这八个兄弟姐妹的里面呢，只有一个弟弟呢，啊，虽然从小就在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里面长大，但是而且全家都去教会，可是他这个弟弟呢，就是不愿意跟他们去教会，一直没有信耶稣，而且他这个弟弟呢不学好，从高中开始呢就染上了很多不良的啊这个习惯，其中有一个最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喜欢赌钱，他常常外出去赌钱。他的家里面呢有一段时间就因为这个弟弟的缘故呢，全家人都过得非常的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家里面常常有一些贵重的东西呢会突然不见了，所以他们住在这个家里面，哪怕是去洗澡去洗手间，这个手表呢首饰呢都要带进洗澡间的啊，因为怎么样，因为没有一个人敢把这些贵重的物品呢放在外面，因为他的弟弟看到了以后马上拿去呢就去赌钱去了。所以当他这个弟弟呢还没有读完高中之前呢，他的父亲就对他很不满意，很想呢把他逐出家门。结果啊，高中没有办法读毕业，他的父亲就为他买了一张机票，对他说啊，这个我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是不太合适的，你还是去英国伦敦吧，啊，在那个地方呢啊你自力更生，自求多福。从此以后，他跟他这个弟弟呢有15年的时间不再见面。后来张子王牧师他进了神学院，后来他就成为啊传道人。有一次呢，哎，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英国有一个福音机构呢邀请张牧师呢去那个地方主持一个讲座，啊，他在他的头脑里面完全没有想到他那个弟弟，因为15年都没有见了，而且从来没有联络，而且所有的印象都是一些不好的印象，所以呢，他根本就忘了他的弟弟呢是在英国的伦敦那个地方。可是他的父亲一听说张牧师有机会能够到英国伦敦去一趟呢，马上就把他找了来，就说：“哎呀，你难得能够去英国一趟，你好不好趁这个机会呢，去看看你的弟弟？”这个张子王才突然醒过来，哦，他还有个弟弟在那个地方啊，他就说：“哎呀，他不想去，因为他说他的行程呢排得很满。”第二个呢，他们15年没见了，也都没有联络，也不晓得情况怎么样，这个也没有必要去看他了，而且有的印象都是一些不好的印象。就他的爸爸大发这个非常的生气，就对他说了：“你竟然有这么一个机会，连你亲弟弟让你去看一下你都不敢去看，哪有这么样一个寡情寡义的哥哥啊。”哇，这个张子华牧师呢心里面很受责备，又想到父命难违，所以呢他就好他就答应了他的父亲。然后在那个讲座的中间一个空档呢，他就带着他的太太呢一起搭火车到他弟弟住的那个地方呢去看他。他心里在搭火车的时候，他就想说他见到他的弟弟呢就是见个面问几句话呢就准备回去了，因为他这样子就可以回去跟他的父亲呢交差了事，因为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嘛，15年都没有见面，也没有联络，而且所有的都是坏的印象啊。这个当这个火车啊到了站以后，在月台上，他下了火车站在月台上四面张望的时候，他就远远的看见他的弟弟，哎，很奇怪了。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一直在那个心里面对他说：“那个就是你的弟弟，那个就是你的弟弟。”他心里面想：15年没有见，啊，已经没有任何兄弟之间的感情，但是怎么那个时刻，他心里面会有这么强烈的声音对他说话呢？哇，他说那个经历呀，让张牧师本人呢感到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惊奇，心里面那个强烈的声音不断的催逼着他，那个就是你的弟弟，那个就是你的弟弟。哇，催逼着他呢，他眼泪呢就开始流了下来，然后他就
朝着他弟弟那个方向走过去，他的弟弟也看见他了，也走过来了，也走过来了。然后到了一个张牧师开始用跑的，他的弟弟也开始用跑的，跑到在一个中途他们相遇了，就紧紧的拥抱在一起，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哭了很久很久，哭了很久很久。张牧师说，那一次他们有一个很美的团聚。那一次有一个很美的团聚。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感谢神的恩典，为我们预备啊这样一个属灵的家。在过往的年子里面，我们经过一些艰难，在过往的年子里面，我们也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啊一起来配搭，一起来侍奉，一起来敬拜。当我们每一次踏进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见了一个弟兄啊，不管这个弟兄在过往的日子里面跟你可能在事工上有很多的争论，可能在很多的地方你们意见很不相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啊，你们在教会里面见面的时候都是冷冷的，只是打个招呼，甚至呢装着没有看见。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听到你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对你说，这个就是我的哥哥，这个就是我的弟弟。过往的年子虽然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但是都被黑门掉了，都被毁掉了。哎呀，他就是我的哥哥，他就是我的弟弟，以至于你愿意放下这一切的成见，愿意在主里面和睦同居，愿意在主里面重新合为一。如果每一个礼拜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看见一些姊妹啊，不管过去在配搭侍奉里面，在过往的交往的当中，哎呦，曾经有过哪些不愉快的经历，但是当一踏进教会，一看见他的时候，圣灵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对你说，这就是我的姐姐，这就是我的妹妹，以至于你愿意把过去这一切的恩怨完全的放下，完全的放下。哦，我们有没有里面有没有这么一种很深很深的感情？哦，这就是我的兄长，这就是我的弟弟，这就是我的姐姐，这就是我的妹妹。如果我们的教会真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教会将是一个何等蒙福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将是一个何等美好、何等温暖的教会啊！哦，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真的，我们在主里面一起配搭侍奉的时候，难免有摩擦的。但是感谢赞美主，圣灵今天在你我的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这就是我的兄长，这就是我的姐姐。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我把过去这一切的不愉快完全摆下，完全摆下。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合为一呢？当我们以神为先，以神为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了。当我们愿意为弟兄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的纷争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有误会，如果有嫌隙，如果有冲突，我们就要把里面那个不痛快、那个不愉快、那些过往恩恩怨怨的完全的黑门掉，这样彼此相爱就能够在我们教会成为实际了，成为实力了，这样我们的教会就能够在主里面合为一了。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的主把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摆在众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真是看见主对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更大的心愿，盼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地区成为主那发光的灯塔，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们的恩主。求主今天就预备我们众人的心，当我们的教会迁入新的地方，我们不走推呀推拉的路，我们不走杀敌的路，我们不走老底家的路，我们要选择腓拉铁腓这条路来走，而腓拉铁腓的路是一个福音传遍的路，腓拉铁腓教的路呢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路。只有当我们彼此相爱合为的 一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才有可能啊传遍福音呢、啊，我们才能够去传福音呢、啊。请问我们愿不愿意走这样的路呢？求主带领我们都能够朝着他在圣经里面指引我们路来走。愿主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啊得着蒙神的恩典得以成全。阿门。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从内心的深处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感恩。回望过去的年子，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居住，主，你也在这个地方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家。在过那里面，我们借着这个属灵的家，我们得着主的恩典，我们得蒙主的造就，我们得着众弟兄姐妹彼此的带导和扶持，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继续来走这条啊生命之路。当我们的教会在一个转型，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的时候，主，谢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你让我们继续能够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你把你的话语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你要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而彼此相爱才能够带动这个教会在这附近为主的名啊来传主的福音。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愿你的话语今天继续不断地对我们说话，愿圣灵在我们众人当中继续不断地动那奇妙的善工，好让我们的教会名副其实地走上主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谢谢主，赞美主，我们在你面前向的祷告，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